弟兄姐妹平安，2月15号提摩太凯的箴言书灵修标题 Practicing His Presence， 操练他的同在，就是操练神的同在，引用的是箴言书28章14节。箴言书28章14节如果是希伯来文原文呢，就是讲到说要继续不断的在敬畏当中，在惧怕当中，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但是心里面呢，如果是很苛刻很顽固很顽强的人呢，就会掉入到祸患里面，掉入到那些困难灾害里面。那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为说，常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英文翻译就是说，那些总是在神面前呢战兢战栗的人呢是有福的，但是那些心里面刚硬起来的呢，就会掉到麻烦，掉到困难里面。所以今天在 practicing his presence， 操练他的同在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特别强调用斜体字说 to always tremble， 总是站立，总是敬畏在神面前呢，就是谈到每一刻存在的去操练神的同在的方式。那就表示说，当你过每一天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是意识到保持有神的这个意识。你若没有记得神就在那里看着，那你就别对某人生气。Without remembering God is there， 如果你没有记得，除非你是记得神在那里，要不然呢，你 you never get mad at someone， 你就不要，你就千万不可对别人生气。那这个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呢？这个神是从天上来到地上赦免你的神，他是从十字架上赦免他的仇敌。那你呢，继续有意的意识到这一点，那到一个程度呢，你就会保持对那些错待你的人呢，有一颗柔软的心，而不是刚硬的心。第二段，耶稣呢，可能心里就保有这句箴言。当他讲到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那个无怜悯的恶仆人的比喻的时候，这个仆人呢，欠他的主人一大笔数字的债，却被免除债务了。但是当他遇见一个同伴，那个仆人同伴呢，欠他的只是一笔小数额的债，他就很严酷，很凶恶。未能饶恕错待你的人，就是证明了你自己已经忘记了你被赦免了多少的债，以及那使耶稣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个就是腓立比书2章第6节到第8节，那里讲到说，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救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就只是这么简单的问我们一个问题，你今天能如何去 discipline， 去操练，去严格的纪律训练你自己去practice， 去操练主的同在呢？那提摩太凯勒的祷告就是说，主，再也没有比把你确实摆在我面前更实际的灵性操练，去总是意识到你的同在了。就像诗篇16篇第8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在每一个绘画，每一个动作和事件当中容许我把你放在心里，那是真智慧的方式。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用箴言书28章14节讲到，如果你常存敬畏神的心，你是有福的。但是如果你心里刚硬，必陷在祸患里。那为什么敬畏神跟心存刚硬放在这里一块讲呢？那提摩太凯勒他就讲到，就是说，当你忘记了神在那里看着你的时候，那你对别人的生气，这个生气就不会是神要的那种方式。所以如果你没有记得神就在那里看着的话，你千万别对某个人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生气就会是自以为意，你的生气就会使你振振有词，你的生气就会使你对那个人没有怜悯。 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心存刚硬的，你对人心里就会刚硬起来，因为你忘记了敬畏神。那为什么忘记敬畏神，心里刚硬，会现在祸患你呢？这个最实际的啊，提摩太凯勒他就用饶恕啊，饶恕有神的意识形态，当然有很多在生活中可以应用的。但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用箴言书28章14节要特别谈到，就是生气跟饶恕。好，生气跟饶恕，也就是说，当你相信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你必须要相信一位是你认识的神。那最基本的这个神是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来到地上为了要做什么呢？就是赦免你的罪，赦免我的罪。这个神来到地上是为了要赦免我们，饶恕我们。那他怎么赦免我们，饶恕我们呢？是从十字架，他是从十字架上赦免了他的仇敌。所以如果我们总是有意识，而且是有意的很慎重的不断的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到一个程度你就会保持，当别人错待你、恶待你、苦待你、冤枉你的时候呢，你的心会是柔软的而不是刚硬的啊。那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在讲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的时候，那个主要是有一个背景，是彼得来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七我们说很完全，那七次够完全了吧？耶稣竟然说，哦，不是不是，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哦，是到70个7次。70个7次那是多少啊？7×7=490次，哇，490次诶。然后就讲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仆人算账，对不对？那有一个人呢，是欠了他1000万银子，1000万银子在当时的一个仆人工资呢，一年只有30两啊。那如果说1000万除以30的话，那你要至少要活什么33万3333年多，你才还得清，对不对？可是这个仆人呢，他不知道他还不清的，他这样说，主啊，宽容我，我将来都要还清。结果呢，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 mercy， 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活不到33万年，我们不要说你活不到33万年好了，你连300年你都活不到，你是还不了这个罪债的啊。结果这个仆人出来碰到一个同伴，这个同伴只欠他多少？10两。如果你一年工资是30两，那10两是多少？10两呢，大概就是你一个 quarter， 4个月你就可以还清楚了，对吧？所以呢，他说宽容我吧，我将来必还清。他的确是有这个能力，如果他省吃俭用勒紧腰带的话那少吃一点少用一点，的确不到一年他就可以还清。可是呢，这个仆人不肯，他才刚刚被赦免了1000万，免除了1000万的债，这么大的一笔，所以呢他就一定要掐住他，掐死他如果你让他去工作，他至少给他4个月吧，3个月、4个月、5个月、半年，他总是能还你还清楚的。可是你连给他还钱的机会你都不给他，你直接把他下在监狱里面，下在监狱里面他就没有行事工作的能力，怎么赚钱养你？那时候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也只好做牛做马，只好做你的奴隶了，对吧？你就把人家的东西占为己有的嘛。那你说，哎，他有钱啊，他可以去借钱。可是他很穷啊，他要是能借到，他早就借到还你了嘛。所以呢，这个其他的人看见了就很忧愁，就告诉主人，主人就把他叫来说，你这个恶奴才，很邪恶哦，你求我，你根本就活不到300年，就不要提33万年，你还不清你给我的罪债，那你求我就赦免你，你不应当怜悯连续你的同伴，向我怜恤你吗？然后呢主人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他怎么可能还清？他33万年都还不清了，所以他死定了嘛。意思就是说他今生还不清，他灵魂在永远的地狱的火湖里，永远的火湖里，他也还不清的。所以呢耶稣他就结语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在讲操练他的同在的时候呢，特别是用这个罪债饶恕谈饶恕。 那为什么要谈饶恕？是因为今天魔鬼撒旦呢他用的伎俩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叫我们呢在性关系上跌倒，第二个就是叫我们彼此生气。当你对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你就是不会原谅他。但是呢，你不原谅他，耶稣不直接来告诉你说你要原谅他，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除非你记得耶稣已经原谅你。那这个就是圣经辅导在讲的从根源。那我们在讲圣经辅导，特别在讲第一门课，讲到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回应的时候呢，我们有提到马太福音十八章这个恶仆人的比喻啊。也就是说，当你面对别人得罪你的时候，我们一般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就像这个恶仆人，就是掐死他，不饶恕他，把他下到监狱里，让他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我辅导很多这个人际关系也好，教会同工问题也好，甚至是夫妻之间啊，这个你真的是被得罪，但有一些被得罪是你解释的，人们得罪你是你期望对方，但对方没有给你，你感到受伤害。比方说你期望丈夫关心你，但你的丈夫没有关心你，你期望你老婆烧一顿很好吃的饭菜，因为你工作一天很累回来不要烦你，就你老婆没有做到。那他没有做到并不表示他得罪了你。所以当我们讲得罪的时候呢，是有两个情况是你要考虑的。第一，对方真的做了一件事情他得罪神了，那后果落在我身上是真的有。第二，是我期待对方给我的，那我期待对方有一些是好的，比方说做配偶的期待他们的配偶能够尊敬他们，这个期望合理正当。但是如果没有得到呢，你并不能说对方恶待你苦待你，对方得罪你，而是神要让你知道，你就算你的配偶没有尊敬你，你仍然可以在神面前喜乐的活着。你只要不要把配偶的这个尊敬你当作是一个偶像来追求的话，那你就不会受到动摇。顶多对方呢就是像叮一个蚊子叮到你，不会像什么什么疫情哈，什么什么病毒哈，然后呢你一感染你就死定了一样，不会的。就顶多就是 you know 就是痒，蚊子咬一下而已，你这个人不会整个崩溃的。但是如果说你的期望虽然是正当的，但是呢你不能要求别人每一件事情都符合你的期望，你必须要借着，如果是好的正确的正当的期望，你要借着祷告感谢，然后呢交托给神。但是呢如果你要用你的方式一定要得到对方给你满足你的期望的话，那你就糟糕了。就是你里面想要得到你想要得的，然后你就会期望你就会强求对方给你。当对方呢还没给你的时候，你这个欲望还不赶紧用祷告交托给神，你还强求，到最后你需要他，没有他你会死掉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讲那个圣经人格论呢，讲到偶像崇拜铁三角就树立起来了。你的心说我要丈夫给我的尊敬，我要老婆给我烧一顿饭菜，我要老婆把孩子管好别来吵我，你要的安舒，你要的尊敬，这时候呢你要的这个目标物跟你的心说我要，这两个结合，再加上魔鬼在背后煽风点火啦他就是隔岸观火，就是看热闹，他总是希望你们吵起来啊，他就会更加深，用谎言来加深你自认为你配得你应该得这个你自认为的标准，这时候就已经不是神的标准了。结果你还不到神面前的时候呢，还不祷告的时候呢，你这个背后的心理就会上升到我期望对方，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把饭菜给我做好，孩子不会吵我，或者我期望丈夫很关心我很尊敬我回来的时候会先来跟我嘘寒问暖。结果你会发现配偶并没有照你所说的那样做的时候，你的期望就落空，你就失望。到了失望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产生各样的真的就是情绪出来，会去因为失望没有得到，就会想要反击报复，去索求，用自己的方式说，嘿，你得罪我了，你没有给我，你是错的。我们就会有一个所谓的 punishment， 不管这个 punishment 最后是冰山火山，或者是杀别人或杀自己，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提摩太凯勒说，我们总是要在神面前啊站立，保持敬畏他，操练有神。当你操练神在这里看着你的时候，你会立刻想，诶，我的丈夫今天没有做到我想要做到的，那我这个欲望是合理的吗？是正当的吗？那我应该借着祷告交托给神。如果不合理不正当呢，那就连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连想都别想，对吧？那如果说今天我有一个期望，然后我发现我丈夫或我的妻子没有满足我的期望的时候，我如果有一个有神的意识形态，神就在这里看着我的时候，我就想说啊，神啊，他要给我的这个呢，其实若你许可，他会给我。如果他不愿意给我，那他也不是尊重我的来源，因为我的存在意义跟价值不是因为他来尊重我，我就尊贵，而是神，你使我在基督里是尊贵的。这时候你记得神看着你的时候呢，你对那个人啊，你的生气就会不一样，你就会说，哦，亲爱的，我多么希望得到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但是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你可能今天呢没有跟我 say hi 或怎么样啊，没关系的，但是我就是让你知道一下，我心里若有所思啊，让你的配偶知道你很爱他啊，你需要他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他没有义务满足你这个需要。如果当你这么讲的时候呢，我跟你讲，你的配偶一定会说啊，他一定会受宠若惊，哇，你这么看重他，然后你就说啊，他就会跟你讲啊，很抱歉，我刚回来的时候呢，因为今天外面工作不顺心啊，所以回来摆一张臭臭脸啊，你别放在心上啊。那你就可以说啊，那什么事情呢？你可以跟我讲，我们可以一起到神面前，我们可以一起祷告。结果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对话。但是因为你没有这么做，你忘记了神就在那里看着。结果呢，你的怒气会因为对方没有达到你的期望，你有情绪，你就会发作，你就扮演审判官来审判对方。我们曾经在中国各地有讲那个化怒气为祝福，讲到人的怒气不管是冰山火山，它其实是一个光谱哦，从最微小的滴滴嘟嘟啦，心里埋怨啦，到最大的冰山把人冰死啊，或火山把人家炸死啊，吵架啦，杀死人啦，暗杀啦，谋杀啦，或三年不跟你讲话等等等等等等。那我们要断这个怒气的根源，我们就真的要记得神在那里看着我们。也就是说，如果你常常保持神在那里看着你，那这个神是谁？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他不需要来到地上，但他来到罪恶满盈的我们当中，他来赦免我们的罪，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而这个十字架的恩典是你不配拥有的，你没有资格拥有的。如果你常常记得这一点的话，那对于那些恶待你的人，你的心就会柔软，想到哇，神你知道吗，我这么糟糕，神都赦免了我，那别人得罪我，那只是像一个同伴得罪我一个小钱，10块钱怎么能够跟1000万做对比，对吧？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你就可以晓得我们圣经辅导在讲说操练有神的意识形态是很重要的。用今天提摩太凯勒的灵修内容来讲，就是用在饶恕上。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反映在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常常导致我们人际关系呢不开心、失望、抑郁、生气等等，那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啊，提摩太凯勒在讲这个人的关系生气饶恕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马太福音18章，因为他是讲到马太福音18章。马太福音18章，别人得罪你，你不能饶恕，你会表现出那个反应处境，人家欠你10块钱没有还你，反应我就掐死他，我就不饶恕他。 OK， 这是反应。但是我们不要太快说啊，你要饶恕啊，不不不不，我们必须要跳到那个根源。根源为什么不饶恕？第一，因为我的心没有得到怜悯。如果别人伤害到我，我应该到神面前求神怜悯我，求神医治我。如果你不去，那你就会这个伤还在那里，你知道每次伤口过盐水就疼痛。所以每一次你跟他谈，在我们辅导婚姻关系的时候，你知道夫妻后来来找我们总是很糟糕了啊，60几岁找我们要辅导，要离婚，为什么呢？啊，然后这辅导起来特别困难，他们彼此之间都特别没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他们总是不能就事论事， 其实如果两个恋人这种事情刚开始一定可以就事论事来谈，那为什么不能就事论事呢？是因为每一件事累积到今天啊，我们当事人心里面的感受让他们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眼睛耳朵所看见所听见的会扭曲的解释，因此已经不是那么多那一件事情了，而是长久以来累积下来的那个就叫做 issue， 变成一个议题了，它不是每一个单一的 event 事件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哦，这样累积下来很难，但是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主那么久了啊，我们需要常常把神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才能进展成圣。如果你信耶稣直到今天你还不去操练，我跟你讲每一件事情就会累积，累积到最后你连要对神有信心。我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对神有信心，但是因为他们平常没有操练，所以信主几年下来五年十年，他们就像一个 you know 就是你说他没名吗？他有名，他就基督徒，他是教会会友，但就像什么呢？就像请允许我哈，用这个移民的案例啊，好像我们移民天国啊，我移民美国，好了，我也经过美国的考试，弟兄姐妹也在受洗的时候经过基要班的真理考试，对答如流，哇，把美国那第几州啊，什么美国的体系啊，什么哪一州接哪一州有核没核啊，什么条例啊，什么自由人权宣言，不是什么，就是他们独立宣言啊，背得要死要活的，好，终于美国公民考过了。可是我跟你讲，我骨子里头，我名义上是美国公民，骨子里头，你说吧，我对美国餐厅很熟悉吗？美国文化很熟悉吗？我不熟悉，我没有完全融入。你说我英文很好吗？没有，我每一次一碰到那个英文呢，虽然可能回到台湾回到中国呢，可能讲起英文来大家就说哇你英文很流利，可是我们到美国再跟美国人交流，那我们英文简直是有够憋，这是实在话。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啊，到那里买什么做什么，我跟你讲客人来了你说我请你吃饭，好，我不会带你去美国餐厅，除非你指定好，那我们就去那个 Red Lobster 红龙虾去吃，否则基本上我们还是找中国餐厅，习惯了嘛。吃菜做饭做菜，明明是美国沙拉，美国那个沙拉总是一包洗好的，一包在那里给你反正就洗得很干净，消毒很干净，不是消毒怎么讲呢，反正就是洁净的啊，所以通常就卖一包一包打开来，那塑料袋你一打开就能吃的，但是呢我们就习惯怎么样把它炒一下，那是因为我自己啦，我自己肠胃不好，那个医生说我不能吃生的东西啊。OK， 那我们讲到水，明明纽约的水倒出来就可以喝，我看那个美国人啊，就是哇，水一拿就喝了，但我呢还是得把它烧开了才喝，为什么？因为从亚洲来的人，我们根本以前就没有什么自来水，水龙头打开来就能喝生水、冷水，结果搞到最后呢，哪怕是买了一壶矿泉水回来。矿泉水总能直接喝吧，还是得把它烧过一遍，好笑吧？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华人。也就是说你移民美国了，但是呢你会遵守美国的规矩，该报税4月15号那就去报税，该不闯红灯的你就不要闯红灯，好，美国规定啥你就去做，但是除了这些法律框框条框之外呢，平常你有自由意志的部分，你怎么烧饭做菜，你到哪里去买东西，我跟你讲，你自然的就是你华人的习惯。那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好像移民天国了，也遵守法律，那个天国要求你，礼拜天早上要去教会，好你就去，要求你吃饭的时候头低一下说哈利路亚赞美神感谢主，好你也这样子说几句话，天国要求你，这就是律法。但骨子里头呢，你还是属于原先旧世代的人，那个思想价值观决定，如果没有被强迫你是不会选择神的，就是这样，给你自由意志嘛，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以当我们在思考我们面对别人在为人处事上的时候，现在神国要求你饶恕，哇你吓了一跳，你心想得罪，那我告诉你，你要得罪的话你就得摆一桌的宴席，你知道吗？来请我吃饭啊，给我面子，然后我才说好我原谅你，好像你得买礼物过来。 但圣经上竟然说 Oh no No No， 你想到你被神赦免了，你也没买礼物给神，那神现在也叫你不要去追别人的这个，也不要去向人家要那笔债，你知道吗？所以呢你傻眼了。那这时候呢，我们以马太福音在讲的时候就告诉你，当我们被人得罪的时候，不管是直接得罪我们，或是他得罪别人，然后你知道你很生气啊，其实圣经上要求我们的就是什么呢？以根源问题来讲，我们在讲那个圣经辅导方法论导论的时候，特别有讲过得罪跟饶恕，就是你的根源问题，就是第一个 self-righteousness 自以为义。因为如果你不是自以为义的话，那你是以神的义看这件事情的话，你看那个人是罪人，你的审判是贴近神的审判的话，那么第二个，神审判完之后，神扮演的这个审判官裁决的竟然是说什么呢？这个人在基督里是 non guilty 无罪。那你同样的也要看那个人是在基督里无罪。那你说可是他得罪了我？哦，不不不不，就是神看你在基督里，你就得看同样的基督徒是这样子的看。那你说可是他明明这样是，但是你心里面在他没有认罪之前，你心里面所存的就是要饶恕他，也就是说你对他要有像神对你那样的 mercy merciful 怜悯。所以这里面就有两点，当我们里头是自以为义的时候，这个要来对比神的公义，公义的大君王有一天会公义的审判，你没有资格把审判权拿到你的手里，哪怕那个人真的得罪你，如果是真的得罪你，那是因为他得罪神，后果落在你身上，所以裁判官审判长不是你，是神。第二个是神自己判决啊，判决完了之后呢，神他来执行这个刑罚，所以神执行刑罚说这个人该死，然后神就送耶稣基督代替这个人去死，所以这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是 non guilty， 那你就得这样子的像神那样去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此就看出这个人不当死，这个人应当悔改。所以你就会问神啊，那我现在作为中间人，我要怎么样像耶稣是一个中保那样去使这个人不当死，让他可以悔改。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的心就是柔软，你就会用柔软的言语来跟他对话，来跟他 confrontation 面质，而不是不去跟他讲，但是背后到处去说他的坏话，而不是不去跟他讲，但是心里面对他有苦毒，说他怎么可以这么做。那这样的人呢，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自以为义对比神的义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里面 bitterness， 它里面是苦毒对比神的怜悯。也就是说这个人他不是寻求怜悯连续，他是寻求什么？凶狠，凶狠，你知道吗？所以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就讲说，他遇见了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才欠他一小笔数字，那这个仆人就很怎么样呢？ harsh vicious，很严厉很严酷，还有呢很凶狠很凶恶。所以呢你凶狠凶恶到一种程度，你就是要他死。所以利未记十九章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的话，你不要往来搬弄是非，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去跟他面质，因为神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出于爱神出于爱人，你必须要照神的方式去做。如果你不照神的方式去做的话，那你是没有把耶稣放在你心里，那你是没有把十字架放在你心里，那你是忘记了自己被饶恕被赦免了多少的债，自以为意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还有呢你忘记耶稣付出了何等大的代价为你也为那一个人。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如果你真的能够像提摩太凯勒今天讲了操练神的同在，在神面前站立，在神面前敬畏，那你对别人实质上别人真的做错事呢，你能够记得神，你才能够合宜的对对方生气。对对方生气是因为我们对对方所犯的错误罪恶生气，因此我们学习神怎么样去解决人的罪恶人的错误。神不是把那个人干掉让那个人死掉，神是把罪恶给除掉干掉，但是把犯罪的人保留下来，这个就是神的怜悯。 所以你需要学习在爱跟真理当中怎么样去跟别人来互动，那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那边所讲的，从十二节到二十节，你弟兄得罪你了，那你就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处的时候，你去指出他的错来。他如果听你，你就得了他的，得了你的弟兄，他认罪，他悔改，天上天使欢喜快乐。他如果不听呢，你就再带另外一两个人去啊。如果另外一个两人去呢，那就句句凭着两三个人见证可以定准。他还是不听呢，那就去告诉教会，让教会这个神的家里面那个权柄人士来出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去指出他的错来，他如果听你，那他悔改了，那就 OK 了，你就去 观察他有没有真的认罪悔改。如果有了，你就饶恕他，你得了你的弟兄，你就不需要再去带另外一两个人，再去告诉另外一两个人，你不需要了。但是如果他没有，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没有，那你就要再带另外一两个人。如果另外一两个人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这个人还是没有，那就告诉教会，那教会要出面，教会告诉教会出面的时候，这个人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他还是不愿意悔改的时候呢，那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看外邦人和税吏，那你在地上所捆绑天上也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天上也释放，也就是说他就是外邦人，他不只是像外邦人。真的如果、今天耶稣来了，如果他今天地震死了，他最后一秒钟还是没有认罪悔改的话，那真的他的灵魂就是凄凄惨惨下到地狱。因为神在天上是也endorse 就是同意的，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我们天上父必为他成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与他们同在中间，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讲到教会的管训，讲到从最基本的别人怎么饶恕你。所以当你去啊，有对对方记得你的罪也被神饶恕了，记得你也是这样被神挽回，因此你就可以作为神手中的器皿去挽回一个失丧的人，你才能够在爱跟真理当中去跟别人来互动。所以今天听到提摩太凯勒在讲操练神的同在，讲到在神面前敬畏的时候呢，谈到我们的关系，请问你今天要怎么样训练你自己去操练神的同在呢？其实就是你真的要照神的话这样有意识的去做。那因为今天提摩太凯勒讲到饶恕，讲到十字架，讲到马太福音十八章，所以我给大家挑战，就是你真的要有真智慧。那个真智慧的方式就是你总是意识到神，总是把它放在 你的心里的话，那么请你回想今天的人际关系当中有什么不管是你亲密的人际关系，你的配偶或教会的同工，或者是一个朋友，信耶稣或不信耶稣的，请问你是自以为义还是以神的公义为义？神的公义，这一个人如果真的犯罪得罪神，他在神面前是该死，站立不住。但是神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人人都得救，你愿意像耶稣那样做一个中保来为他祷告吗？那如果他犯罪得罪你，你有到神面前去求神来医治你，以至于你能够真的经历到十字架那种怜悯，那种罪得赦免，那个不能饶恕的那个有限性也被破除，因此你经历到神怜悯医治的爱，你心里面就有怜悯，你寻求怜悯，因此你也愿意在爱跟真理当中去追着那一个人，如同神用恩典跟真理来追着你吗？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信心转到神那边去寻求怜悯。所以饶恕不是那么简单的，饶恕就是我们以前讲过不再对神来抱怨来埋怨来提说这个人的事，也不再对别人来抱怨来埋怨在别人面前说这一个人的不是。当然还有第三个，不对自己再三重复提他怎么可以这样做，他怎么可以这样做。我们曾经小组聚会的时候，有姐妹呢，她就会谈到别人呢教会里面充满的就是嘴巴会说怎么怎么的那谈到一些事情，当然在那件事情上那个人也真的是得罪了我们这个姐妹这是真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样真正的从心里面饶恕，而不是去数算他的罪，我们不再跟别人提，也不再跟上帝提，也不再跟自己提呢？但是当你跟别人提的时候，当你跟神提的时候，当你跟自己提的时候，你记得的都是他恶待了你， 那这个饶恕是没有成功的。所以当你说我已经原谅他了，那我就说很好。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You meant， 你的意思是说我愿意在基督里原谅那个人，那就请你持守你的诺言，直到最后你真的记得十字架，你真的记得神的公义跟怜悯，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你会为那个人来祷告，你会真的被神用作中间人把他挽回的时候，那我恭喜你，那你就是操练神的同在，而且你心里也不刚硬，而且你真的是存着敬畏神的心，到一个程度你一直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不会对某人生气是一种自以为义的生气，而真的是 God's righteousness， 神的义的那种怒气，因此可以把犯罪的人的罪除掉，把犯罪的人挽回。谢谢主，谢谢父神，没有你来挽回我们，我们今天仍然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但是因为你挽回了我们，特别我真的是同意保罗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他自己，因为我觉得保罗很好，但我认为我实在是这么相信，我真的是罪人中的罪魁我犯的罪，哎呀，这个天主教讲七宗罪，哪一个我没有我们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件事情你圣经上提到的哪一个我没有犯？你说李老师你真的实质上有杀人吗？没有，但是我骂人家笨蛋的时候，我对人家生气的时候，我不是也把那个人实质上几乎等同是杀死吗？所以神啊，真的我真的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想到你实价是如何的恩待我，我又如何能够去追着任何一个人的不是不放呢？感谢你，真的这时候我在你面前安静下来，扪心自问，有谁得罪我，有谁实质上真的得罪我，我没有饶恕呢？感谢你都饶恕了，因为在那些事情上我看到自己的可责之处，至于他们是否在你面前的可责之处，以及他们背后的欲望动机，是神你自己做公义的审判官来审判他们。但是主啊，你是不愿意人沉沦，你愿意人人都得救的神，因此为此之故，我真的为那一些人祷告那些得罪我人祷告如果他们没有认罪悔改的话，求你不要追他们的罪债，求你开他们的眼睛，求你让他们看见是他们伤害到主你自己眼中的同人求你让他们看见是他们对孩子有的期望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以至于他们失望，因此他们做那些，他们说的那些虽然有一些其实我也不记得有谁，但是主啊，If there's ever someone， 如果真的有某人某些人是这样的话，求你赦免他们，求你饶恕他们，求你开他们眼睛，让他们看见你爱他们也是很深的，让他们看见从十字架你给他们的饶恕，以至于他们的心能够被你的怜悯得着，他们才会有怜悯，他们从此以后可能我们再也没有机会接触了至少现在我身边的人我也不觉得有谁得罪我，但是呢假设以前有那些人，他们身边一定有其他的人，求你自己挽回这些人，以至于他们身边有其他人会因为他们认罪悔改回到你面前，成为经历你怜悯，也能够给出怜悯给他们周围的人，他们周围的人就能够因此蒙福。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不管在多么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都是如此操练你的同在，都是如此能够想到你的十字架，都是如此能够免除我们同伴所欠我们的罪债。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